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刚才没讲到，啊，讲到这个没讲到，我们呢稍微要跟大家交代一下，否则不大好，啊。第一个问题，前三联，大家看前三联，前三联什么意思呢？乾卦的三个阳爻和三条直线没有断裂，这句话记住了啊。我不写了啊，就是乾卦的三个阳爻和三条直线没有断开，所以叫我们背出来叫前三联乾卦，对吧？就帮助你的记忆，是吧？哎，什么叫坤六断呢？就是说坤卦的三个阴爻中间是断开的，那这个要了解，对吧？中间是断开的。所以叫坤卦。那么以后我们一看到这个，哦，坤卦，清楚了，对吧？看到是知道是坤卦，然后不看到，你脑子里面想的时候，哦，坤卦是这个东西啊，是吧？因为将来你们学梅花易数是要心算的，晓得吧？心算的，心里面有哦，坤卦，哦，是吧？啊，坤阳，这个乾卦要心算的，所以这个里面脑子里面一定要。我们这个人的脑子啊，有左脑、右脑，大家晓得吧？有两个脑，左脑是干什么呢？说说看。右脑呢？我们现在需要开发哪一种脑？哎，对吧？我们的右脑一直空着啊。我们现在社会好多人不学易经啊，他们的右脑一天到晚在。我发现现在啊，中国啊，上海棋牌室特别多。啊，就在那里打牌，这个脑不开发的，对吧？打牌来这个灵了，保证就笨得要死，你说对吧？这种人浅薄，是吧？啊，是吧？假期这个打麻将头头是道，易经啊，什么易经啊？不懂，是吧？什么八卦根本不懂。我们不要，我们已经学进入这个易学领域，是吧？我们不要学他们啊。还有一个，看见吧？正阳鱼啊，可以吧？哎，正卦的爻象平放着一个盆鱼啊，大家看看啊，形象化啊，对吧？哎，家里面脸盆都有的呀，是吧？洗脸的脸盆，对吧？还有一个你看，艮复碗，对吧？艮卦的这个爻象好像翻过来倒放一个饭碗，看见吧？看见吧？我们要进入这个形象思维啊，易经就是一个形象思维。是吧？形象思维，是吧？还有，看见吧？对上缺，看见吧？对卦的上爻有个缺口，记住吧？哎，巽下断，下面一个缺口，是吧？离中虚，看见吧？当中是两个空的。哎，坎中满，我想几十年前我最记住这两个字最好记了，哎。离中虚，坎中满，这两个东西比较难记，是吧？要下功夫了，这两个，其他都好记，对上缺，巽下断，是吧？因为它是倒过来的，那重点记这个东西，这个就不需要记了，对吧？这个很清楚，对吧？你看这个艮卦，对吧？这个艮卦，对吧？艮复碗，等一会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八个卦的内涵。所以呢，我们刚才讲了这个，讲了这个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讲到一个重要一点，对吧？关于先天八卦，我们开始切入下去了，就讲先天八卦，是吧？这个讲到这个八卦呢，我心里面比较沉重，因为我也是过来之人，往往容易搞混，因为有一个先天八卦，是吧？后来又搞了一个后天八卦。这个来老容易搞的了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开始就是说，现在有一句行话，我们的改革现在进入了深水区，这话有吧？我们学习也进入深水区了啊！我们要深入浅出。毛主席游泳，毛主席大家知道吧？这些小学毛主席都不知道嘞。毛主席是伟大领袖，他跟邓小平都喜欢游泳。 对吧？毛主席家里面建了个游泳池，对吧？他经常在游泳池接待客人的，对吧？游泳池，对吧？记得吧？毛主席游泳喜欢深入浅出，哎，他很胆子大，深深去下去。他71岁的时候游过长江，对吧？小平不行，胆子小，他倒过来是吧？由浅入深，胆子小，啊。我们现在进入深水区，首先来了解先天八卦，再了解后天八卦，啊。先天八卦大家知道，是伏羲氏创立的八卦，叫先天八卦，也可以叫伏羲卦，晓得吧？可以，对吧？什么叫先天八卦？什么？我们先来了解什么叫先天，对吧？先天这个字我们蛮熟悉的，先天，对吧？先天是先于天地，先于天地存在的世界本源，这叫先天，对吧？即太极演化而来的，先于天地存在的世界本源，就是由太极演化而来的。那么我再讲到先天啊，我们以后要学四柱命理学，是吧？四柱命理学，我们人啊，在没有离开母体以前，对吧？就叫先天。所以算命就要算你的先天，是吧？你的基因，你的祖宗八辈，是吧？所以有的人经常说，顾老师啊，我不相信。这个同样的某年月日时出生，对吧？像我记得我的女儿，记得是我女儿是1975年5月13号在仁济医院出生的，对吧？晚上11点半，就在那天啊，同时因为她这个大产房了，有30几个床位了，那天啊，同样的年月日时啊，六个小孩出生，难道命运都一样吗？绝对不一样，对吧？我女儿有我女儿的命，他们有他的命。那么有人说，哎，为什么同样的出生，为什么人的命运不同啊？一命二运三风水，是积德五读书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对吧？第二个，你的祖宗的基因先天的东西，对吧？不同，对不对？我的女儿来自我的祖先那个基因传给她的，她是他们的基因传，是先天嘛，对吧？我们先不考虑后天，不考虑他出生以后住在哪一个城市、哪个小区，对吧？然后他做成长当中积过多少德、造过多少孽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读过多少书，这个后天的事情不管，先天，对吧？就是你先天投胎到。那我讲一个事情啊，很重要。我前天到复旦大学听一个著名的教授演讲，他讲佛学，他就讲到毛泽东，我听了蛮有同感。毛泽东他是出生于湖南潮汕村，对吧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是种田的，对吧？他的爸爸妈妈呢很勤劳，种田收了谷子又去贩米的了，知道吧？他爸爸妈妈对他有个希望，你好好跟我种田，学种田插秧，然后呢好好的将来跟我一样去贩米。但是毛泽东他不干，对吧？他16岁就看懂了《三国演义》，对吧？他然后呢，他就一心要做一个掌控中国命运的一个领袖，对吧？因为大家《三国演义》啊，在中国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看懂，我告诉大家，哎，都没看懂，胡说八道看没看懂，看了闹忙来，毛泽东看懂了，哎，毛泽东看懂什么呢？他看了以后，所以这个人先天不是一般的人啊，晓得吧？他是借着他妈妈的肚子投胎来人间，然后来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啊，听懂了吧？啊，是先天。那我讲个先天，对吧？他看懂了，他是一个不得了的人来的，对吧？看懂了哦，《三国演义》不是讲着玩的，他告诉你要夺取一个政权，必须要依靠三种人。他看懂了，第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，那我就是。接下来要有诸葛亮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参谋，刘备没有诸葛亮行吗？对吧？第三个要有张飞、关羽、赵云那样的群盲，听懂了吗？毛主席一生，你们看，就是按照这个路线来的。你们想想看，我顾老师讲对吧？ 没有周恩来行吗？他决策周恩来执行，接下来十大元帅都是群盲呀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彭德怀根本土匪，对吧？是吧？朱德也是军阀出身的，不说了。你看伪造吧？但他的先天，他的先天是什么？中国500年、600年才出的一个这样一个人啊，对不对？他只是借助他的妈妈的肚子来到人间来。运筹帷幄来做一番大事业的这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将来有机会跟你们讲很多，有包括蒋中正、蒋介石都是不是一般的人啊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呀。所以我们经常像我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讲我，你不像爹不像妈，对吧？你像隔壁张木匠，对吧？那这个比喻啊，它说明这个每个人话拉去拉话题拉回来，就先天这个东西我们要深刻的了解，不一般的了解。每个人都有先天，知道吧？每个人都来自不同先天。当然将来我们还回去几百年后再来轮回，是吧？先天一定要懂。所以呢，先天八卦是先于天地存在的，也就是说卦说天地。那开始讲到正题了啊，动脑筋了啊，这个沉重的话题来了啊。好，我们就开始沉重的话题。那么我们这个孔夫子跟他总结了，说话就要总结了，天地定位，三则通气，雷风相搏，水火。记住啊，这个字绝对不要读错啊，80%都读错了啊，这不是色啊，意。记住啊，水火不相宜，不要读错，水火不相宜，不要读水火不相色啊，水火不相宜。这个就是先天八卦跟他总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四句话，要背出来的。天地定位，三者通气，雷风相符，水火不相宜，这就是先天八卦，神圣的先天八卦展现在我们面前，啊，看见吧？这个什么卦？啊，要熟悉啊！这个呢？对卦，离卦，大圣不学习错了没关系，哎，这个呢？艮卦。啊，这要滚瓜烂熟的，这是先天八卦的方位，那在这里，对吧？它还有数字，这就是先天八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对不对？它有数字啊，你看，对吧？这个大家要记住啊，很重要啊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变数字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哎，到这里了，到这里了啊！那么我来变数字，一在哪里？看见吧，一在这里，对吧？乾卦，对吧？它这个数字的是这样子的，乾卦它是天地定位，好，你看。这个是乾卦，这是一，这是坎卦，这是坤卦，看见吧？坤卦，这是八，出来了。天地鼎位。那么有一个问题，我要跟大家交代一下：我们易经的这个方位，跟地图上面两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地图上面西边在这里，东边在那里，这个是西藏。新疆，这个是广东沿海，包括上海，对吧？是东面，对不对啊？那里是太平洋。北边在这里的，对吧？这里俄罗斯，这里是广东，是吧？海南岛。但是记住，我们易经的方位是倒过来的，为什么呢？这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在我们远古时代，我们自认为我们在地球的北边，对不对？那地图上我们是在北边吗？不是在这个澳大利亚南面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中国有史以来 坐北朝南，皇帝的位置就坐北朝南，对吧？叫朝南坐，对吧？皇帝我就这样子，前面就是明堂，下面文武百官，对吧？上朝奏折是这样子吧？那么由此带来了风水也是这样子，我们买房子一定要坐北朝南，山环水抱，有这个道理吧？哎，我经常有一次讲风水讲这个道理，我们这个有一个朋友他买了个房子，那他说顾老师啊，我买了这个房子，这是北面，这是南面，对吧？北面南面，这是东面，这是西面，不说了。他这个买了房子，哎，北面有点河，这个房子好吧？不好，北边就有靠，听懂了吧？北边又有靠，我们老板啦，我去看这个办公室风水，老板坐一定要朝北，后面要有靠，对吧？哪有老板是放在当中的？有个老板放在当中，对吧？离开这个靠很远，你背后无靠，对不对？哎，老板坐一定要放在朝北，而且要靠墙，对吧？那么再说远一点，像这种大面积的房子，最好后边要有靠山。你如果买这房子不适合，后面还有一座房子，甚至比你还高，那灵了。背后有靠，对不对？前面要有明堂，要稍微宽一点，对吧？现在照在了，你看房子里面房子很近的不好，是吧？前面有明堂，西边呢要一条河，这是来财的，对吧？北边不能有河吧？所以我们要记住，这个风水这个方向是东面在这里，西面在这里，南面在这里，所以这个不好搞错，否则的话你看不懂了，对吧？所以明天一个李老师来讲中医了，我们中医有个左肝右肺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啊？外国人永远不懂的，什么左肝右肺啊？他搞不懂嘞，肝嘛在哪里？应该右边了，就对吧？他说左肝右肺啊，肝在这里吧？我们中医说的是左肝右肺，啊，实际我们是按照这个来的，是左肝右肺。他外国人不懂啊，他是一根筋的思维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不学易经的话就搞不懂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看第一句，天地定位，先把天地定位了，啊。这个很重要。那么先来看天地定位，什么叫天地定位呢？是指乾为天，坤为地，天在上，地在下，对吧？是这道理吧？天在上，地在下，对吧？乾卦在南，坤卦在北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坤卦两卦的卦象就第一步就定下来了。记住啊，这是刚才讲的先天，包括宇宙还没生成之前的定位啊，这是伏羲是一个伟人圣人看出来的天地定位，这个很重要。第二个，三则通气，三则通气，三在哪里啊？这个吧，啊，对卦、艮卦，他们两个是。通气，看见吧？所以三则通气，看见吧？哎，艮卦在这里，兑卦在这里，是吧？那么艮卦呢是七，兑卦呢多少？是二，啊，看见吧？数字也出来了。什么叫三则通气呢？跟我讲，是指艮卦就是三，兑卦就是泽，泽晓得吧？啊。这个云出于山中，泽中的气水上升，与山中的水气相对应。记住啊，艮卦是山啊。等一下我会讲的，艮卦是山，它的卦德就是止啊，停止的止。那么艮卦记住啊，这里是七，记住了啊。我们检查一下每个人身上的手机。如果手机的最后两位是七七，有的人是三个七，赶快改掉，啊，说明你的面前 有两座、三座大山挡着你。不要笑，真的，我有案例的，是吧？手机一个号码，不是随随便便来到你身边的，晓得吧？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有定数的。就像今天你坐这个位置，你坐这个位置，你坐这个位置，是偶然的吗？不是的，有定数的。哪怕你到饭店里面请朋友吃饭，我顾老师坐这个位置，你坐这个位置是定数的，是一种苍天的安排。包括人与人之间认识也是定数的。为什么我会认识你啊？生命有一个缘分，缘分是暗物质，对吧？但是它会到一定的时候，我们有缘分开始。如果到一定的时候缘分尽了，那我们就拜拜。夫妻也是这样子，所以离婚很正常的，因为缘分尽了嘛，大家再见了，下一辈子再来嘛，对吧？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子，这就是玄学。如果不进入玄学层级，我顾老师讲完，你们个个都认为迷信了，对吧？这不叫迷信，玄学。七，对吧？我有一个研究生，他叫张宏达，他开了两家高级公司，对吧？开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医疗器械公司。他说顾教授，哎呦，他说我在这个安徽巢湖开了一家老大的工厂，生产医疗器械，医疗器械要销售了，他就看中了蒙古呼和浩特那一家医院，他跑到上海仁济院，他说我给你买断产权，把这个仁济院分院开到蒙古呼和浩特，他生意会做吧？啊，然后就啊，这个在那里那地方嘛比较落后呀，对吧？结果最后一次见面，他说顾教授，他说我给你汇报，他有一句话老好，他说他认为我老师，他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他说每一次都经常跟我见面，对吧？最后一次我就跟他提出来，我说你这个手机号码最后是三个七，我说等于你面前有三座大山。他笑了，他不相信，他说顾老师，这手机管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说你听不听？他说现在不听，我太忙了，我他说五月份我蒙古霍特回来再研究。好，结果三月我记得就是妇女节，3月8号我订新民晚报的，我新民晚报拿来啊，讣告张宏达在蒙古呼和浩特撞山而亡。哎呦，他不听我的话，这是案例啊，对吧？所以我现在好多的朋友气息都改掉了，不要不相信，相信一下有什么关系呢？对吧？你看，这就是玄学，七就是三。